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从冰桶挑战、
This is the face app
到变老挑战，一款全球最畅销的人工智能修图应用程序 Face App 正在社交媒体上兴起一股新的风潮。一大波的年轻人正在网上纷纷晒出自己的老年照，自带变老滤镜能将你瞬间变老几十岁，效果逼真，连好莱坞明星也对此趋之若鹜。 Face App 是由俄罗斯公司研发的一款应用程序，总公司设在圣彼得堡，而储存用户照片的服务器设在美国，目前拥有超过1亿用户。早在2017年，因其滤镜涉嫌种族歧视而被下架，本次重新发布却又引发了一系列隐私安全问题的争议。美国的议员甚至要求联邦调查局对美国公民的个人资料可能落入敌对外国势力手中进行调查。西南威尔士大学的网络安全专家陈延妮告诉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他认为 Face App 无异于其他同类型的软件，但本次引发的社会讨论对于公众对安全隐私问题意识的提高有着积极的作用。
Face App 跟那些其他的那些照片的编辑手机软件基本上都是相似的，所以他们就使用一些AI 的技术去把你的照片去进行一些改进。
那为什么这个软件就特别的火爆呢？它可以在澳大利亚甚至其他20多个国家的范围内都是销量第一的免费的软件。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解答，也就是说，首先一个软件或者一个 app 能不能够很火爆，其实都说不准，因为有非常大的那个因素都是在于说，就是网络上的一种 trend， 他们怎么去形成的一个问题。但是关于 Face App 这个软件的话呢，首先当然他们的技术做得非常不错。其实他们在好几年前也有一轮的，我记得好像是2-3年前吧，他们也曾经就非常火爆了一段时间。然后现在他们这个技术就更加成熟了，也就是说你看到那些经过编辑的照片啊，非常的真实。尤其现在最火爆的就是那个把每个人就把照片改成说你可以马上老了大概几十年，然后基本上是根本都看不出那个照片是编辑过的。而且另外一方面就是说，非常多的明星啊，他们都开始使用很多社交的那个平台，然后都在那里分享了这一类的那个照片，所以就从那里开始之后呢，非常多的人就开始就跟风，然后开始使用那个软件。
当你这个编辑软件的时候，你必须要现场拍一张照片，或者是将你的照片从你目前的这个图片库里边上传，然后呢再进行编辑。那么我们好奇的是，这个当你上传之后的这些照片都会去哪儿呢？
非常多的那些新闻啊，还是研究员都去问了这个公司，也去看了一下他们的那个 privacy 的那些policy 嘛。但是目前呢，其实他们并没有跟其他的图片编辑的软件有非常大的不同，所以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他们可能会把你的图片上传到他们的云端，他们的 server 去进行你想要的编辑。然后特别是 Face App 这个公司呢，他们说的是他会在两天内，就48小时内把你的照片删除。你也可以，就用户也可以说，我去我就发一个那个通知去跟那个公司说，我想要立马删除我的照片。这是他们说可以做到的，但是真的有没有做到这一方面，就还不能够说完全的确定。
那这一次的 Face App 也是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啊，除了它非常的火爆，同时它背后所引人深思的一些有关于隐私安全隐患方面的问题也是受到了极大的关注。那您会认为这个 Face App 这个软件对于我们的个人信息的安全、个人隐私的安全是一种威胁吗？
关于 privacy 这些突然间形成一个讨论啊，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并不是说 Face App 这一个软件特别有什么做得特别过度的一些东西。其实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去谈 Face App 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非常安全啊， 其实更应该谈的是说，经过这样子的一个事件之后，我们才发现非常多的人其实从来都没有考虑到 privacy 这件事情。所以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其实有很多人去揣测说 FaceApp 是因为它是一个 Russia 的那个公司嘛，所以有些人开始就去在这个题目方面去讨论了一些东西，所以才开始慢慢越来越多人专注在它的 privacy 上面。但是其实目前看来呢，它跟其他的软件就像我刚才说的并没有太大的分别。
那目前有一些用户，他们可能非常的享受使用这款软件所带来的乐趣啊，他们可能会不会考虑到其他安全或者是隐私方面的因素？那么我们需要去关注隐私吗？或者是我们应该去关注个人的信息隐私安全吗？
接触这个题目好几年下来啊，我发现的是，非常多人他们都觉得不会有人想要盗用我的数据吧。因为我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人啊，所以那应该也没什么关系。然后我发一些照片在网上应该也没什么关系。但是其实很多一些资料，比如说喜欢出游打卡，而且是当下立马打卡的那一种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有可能在某个其他的社交平台上曾经打卡过你的家里的地址。就这一类的推断性的一些资料啊，其实非常非常容易去得到。
那能不能为我们举几个例子，就当我们个人的隐私的信息被曝光或者盗窃之后会有些什么后果产生呢？
现在目前最常有的就比如说电话的诈骗，然后也可以有是说就是他可能发一个电邮给你，然后跟你说啊，你的某某某的那个账号的密码已经截止了，你可能没有发现啊，你可能就真的登录了，他们马上就会有你的用户名和密码。就是有不良企图的人啊，他们可能会去联络你身边的人，然后想利用你的资料去跟他们拿一些什么资料之类的。
那有一些网友他们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啊，为了享受这个互联网的成果，牺牲一部分的隐私也是不可避免的。您对于这样的观点怎么看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statement 如果说出来是理论上是没错的，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说，你知不知道你牺牲的部分是多少？你分享给某个平台，可以是 FaceApp， 可以是任何其他的平台，只要你非常确定你提供的那一些资料是什么，然后你非常确定说这一些资料我是 OK 的，我是可以公开的，那没关系，那你可以去提供这些资料然后换取一些服务。但是如果你并不是非常确定的话，那其实你并没有做出一个成熟或者非常一个清醒去做的一个决定。所以其实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说，你是否意识到你做这一些决定的时候背后可能为你造成的一些结果会有什么。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对于日常如何保护我们的隐私，您是否有一些秘诀或小招数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我很喜欢你说小招数，其实这就是我在研究上或者在教学上我常常都会去鼓励的。因为非常多人会觉得说我如果要保障自己的隐私啊，我如果要做一个非常有网络安全意识的人，我是不是需要去装一些什么非常高级的科技什么的？其实都不是。我看待网络安全呢，我是想要去鼓励大家把它看成是一个你平时就应该做的事情，它就是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这一些跟科技的交流这个生活里面呢必须要有的，它并不是一个 optional 的东西。所以如果要说一些小招数啊，首先当然你的密码非常重要，创造一些那些比较强的密码。然后另一件事，就你的手提电脑或者你家里的电脑现在应该都会有一个摄像镜头，那摄像镜头呢尽量拿东西去就遮着。 另外就是长期要去注意你平时网上的一些活动。我觉得尤其如果对年轻的听众来说，最重要的是你平时在网上分享什么东西。全部都暴露在网上的话，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每个人在网上都有一定的那个参与度，不管你的年龄层啊，不管你的职业啊，你都会在网上有一些活动。应该要把网络安全当成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去考虑的一个题目，而并不是说哦，我只有那些在科技方面的那些专家才去说什么是网络安全。所以我觉得把这一个题目普及化，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